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不断地听见你的福音。主啊，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透过我们所聆听到的，可以更明白你的福音。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看见你的儿子被高举，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都可以信靠你，都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将来的审判。我们也愿意靠近你，愿意就近你这个光，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显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生命来做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今天的讲题是神的爱与神的愤怒。为什么有这个讲题呢？因为我的教会就在讲这个新城要理问答。那新城要理问答其中一题的是这样问的啊，弟兄们，怎么了？问题了，1、2、3，那些没有借着信与基督联合的人死后会怎样？我们回答，他们将在审判的那一天受到可怕但公正的判决，他们将被投入地狱，承受公正而严厉的刑罚，永不得再见上帝的恩荣。读完之后好像不像一个福音哦，读完之后好像一个坏消息，对不对？读完之后呢，好像是这个是心情都受到这个影响。我们好像来教会不习惯听这样的信息，对不对？来到教会习惯听一些好啊，爱你啊，耶稣爱你啊，我们也爱你啊，那样子。好像读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不对劲，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3:16，神爱世人。一首爱念了吗？1、2、3，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节里面，我们会背的这一节，全世界会背这一节经文的人数是最多的，或者是这一节经文是最热门被能够背出来的，都是同一个时间有神爱世人，有爱我们喜欢听的，同时间是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意思是说，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儿子的话，没有信靠他的话，没有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的话，我们的道路是灭亡的。刚刚我们也还读到的是，罪已经定了，就是说全世界都是在被定罪的状态当中，没有一个人生出来是中立的，我可以选择做好人，可以选择做坏人，没有，在神的眼中，罪已经定了。而耶稣基督来是要把这些已经被定罪状态的人拯救一些出来，让他们可以得永生。所以我们习惯的是神是爱，非常的好，我们呢觉得神的爱跟神的愤怒是完全是相反的。我们感觉好像神可能会发怒，可能会严厉，可能会审判罪恶，可是不是跟神的爱在一起。我们觉得好像神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有时候说我爱你，有时候对你很好，有时候又发脾气，好像我们那样，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的，爱跟愤怒好像是两者不可以完全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可是我们看这圣经，它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爱与愤怒同时拥有的。为什么神的愤怒是那么的觉得是我们 难以接受的？其中一点是因为它 关涉到神的标准的问题。刚刚我们讲到了有神的愤怒，有神的审判，审判就意味着有一个审判官，也意味着有一些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标准，人犯了该犯的，那就会受到裁决，是有这样的意味存在的。我们都渴望有公义，我们都渴望有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可是我们却是不愿意上帝执行他的公义，因为我们害怕。有绝对的标准，我们现代的人尤其是我们觉得很难接受，好像觉得是宗教都是这个相对的，你有你的宗教，你有你的哲学，你有你的道德观，他有他的道德观，这个时代的道德观跟那个时代的道德观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果有一个宗教或有一套学说，说我是绝对的真理，我是普世，每一个民族都要遵守的，每一个时代都要同一个标准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没有想过，我们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有一种骄傲，就觉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一种最高的标准。就是说我们现在觉得合理的就是合理，我们现在觉得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 我们现在觉得神是爱是很合理的，我们现在觉得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是不合理的。有没有想过几百年前的人不是这样，是完全相反的？几百年前的人觉得神有愤怒、有审判，他执行公义，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他会刑罚，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几百年前的人觉得神是爱，什么宽恕啊、饶恕啊，你就要给左边脸被人打完之后，右边脸有点人打，这种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东西。神应当是完全的公义，有仇必报的。以前几百年前的人，他不会说像现在这样子，说讲饶恕、宽恕啊这样的东西。他们大部分如果是没有被基督教影响的话，是以报仇的，以牙还眼。以牙还牙，双倍的奉还，是一个很正常的道理。在这个社会或者是在这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弱弱强食，我比你强，我可以欺负你是应该的，你比我弱，你比我容易也是应该的。为什么这些观念慢慢被改变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圣经，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的标准，慢慢影响这个世界各个民族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些道德观的改变。所背后所说的其实就是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标准，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真的是好好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和平共处的一种基础。我们现在的人也会说啊，如果说我们的道德改善一点就好了，现在是道德败坏，每况愈下，好像现在年轻人不如我们以前的那一代人那样子了。我们觉得是要现在要提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道德观、一些道德的价值。可是你要想想看，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一切都是相对的话，那你没有道德观可以提。你现在所谓的好的道德，只不过是你的建议，或者是你的一些取向。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好，对方一定要这样觉得呢？好像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道德观跟西方传统道德观有一些区别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会说什么？我们是最重要是什么？道德第一条是什么？孝顺，对不对？不孝就是最大逆不道，对不对？不能够接受。你跟英国人说，他不会觉得这样吗？你跟外国人说，那个西方的人他们觉得是什么？是不能够接受？诚信、说谎。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啊。 Boris Johnson 可能也是这样子，因为这样下来的诚信的问题，诚信破产啊，没有办法相信你。那中国人可能是不看着这个那么的重要，我们好像觉得道德是相对的。可是如果是相对的话，那你根本就不能够提什么道德观要别人遵守，因为只不过是你的取向、你的偏好而已。为什么你说的偏好我要去遵循你呢？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我们觉得应当要达到这个标准的。如果不达到的话，那就是不道德，就是不应该，我们才有办法和平的共处。我们基督教信仰说的是，真的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个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真理，真的是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是可以永远不变的一个真理。现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法庭，对不对？是一个法庭，法庭上面有一些法官或者有一些陪审团，它是代表一个地方的律法的。那一个代表一个地方的律法，如果有一个人他犯了罪，他去打劫，打完劫之后他被审判，审判了判定他有罪，那这些法官们、这些陪审团们会用一个很敌对或反对他的态度对这个罪犯，要他付上犯这个罪的刑罚或者一个代价，直到他付完为止。这个代表法庭、代表官方的这一边是对他的态度是敌对的态度、反对他的态度。上帝对于我们人类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因为我们人类每一个人都是他造出来的，我们应当是属于他，应当爱他，应当按照他的真理去过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不要为这位造我们的上帝而活。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有一个罪犯跟被审判的那个不被审判官的这一种的态度。所以上帝对于我们罪人、得罪他的人、不愿意爱他、不遵守他律法的人也有这样的态度，是一种坚定的反对状态。 坚定的反对这状态，神的怒气在我们的上面。上帝是因为爱他的真理，所以才会有愤怒，因为我们人类犯了他的律法。他因为爱的真理，有人干犯他所爱的真理，所以他会发怒。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也同时是在破坏人类，破坏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上帝看见他爱的世界被任何东西破坏、被侵犯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愤怒。这个不是跟爱有任何的矛盾，这个其实是出于他的爱，他爱他所造的世界，他爱他所造的人类，看见他爱的东西被破坏的时候，一个很自然应当有的爱的反应就是愤怒。如果你看见你的女儿是这个，本来很漂亮，她因为认识一些坏人，或者自己 自甘堕落，她去吸毒，她去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被打，结果被虐待，变成左边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如果这个是你爱的人的话，你看见你所爱的人被陷害、被破坏、被毁坏的时候，你的自然反应，你出于爱他的原因，你会自然的发怒，你很愤怒，对不对？如果这个是你女儿的话，这个是我女儿的话，我一个那么自我中心的人，那么以凡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个人。那么多瑕疵的一个人，看见自己所爱的对象如果受到这样的毁坏的时候，被这样的伤害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愤怒，更何况是我们完美的圣洁的上帝呢？他看见我们人类自相残杀，我们彼此得罪对方，我们彼此伤害对方，我们也伤害他所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上帝也非常的痛苦，上帝也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们就在损害他自己所造的、他所爱的世界、他所爱的世人。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愤怒其实不是分开的，不是精神分裂的，他的愤怒是爱的愤怒，他的爱是充满愤怒的爱，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愤怒的爱、爱的愤怒，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不是精神分裂，不是彼此不相容。我要讲的那么多是因为我们讲到神的审判跟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会抗拒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呢，我就讲了那么多来尝试解开我们心中的一些的困难，觉得难接受上帝的愤怒，难接受上帝的审判的这一些的困难，希望大家能够被解开一点点，知道爱跟愤怒它两者不是矛盾，也不是精神分裂。上帝的爱是愤怒的爱，上帝的愤怒是爱的愤怒。今世真正是因为他所爱他所造的世界跟他的所造的世人，所以他才会愤怒，因为我们在犯罪，我们在得罪他，我们在破坏他所爱的人，他所破坏的世界，他所造出来我们的人类应当是顺服他的真理，他的话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我们不要他的时候，他也是很愤怒，因为他爱真理，他的愤怒是要表达出来，是要守护他的真理。好，我刚读完我们的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认识神强烈的爱。刚刚那一节会背了，再背一次，三章十六节，一二三。好，神爱世人，第一个字，我们看见是神，对不对？红色这个字是爱。我想多说一点关于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或者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的。不同的翻译，有原文有好几个不同，那最出名的就是这一个叫 Agapeo， 那个就是神圣的爱，是属于上帝的爱。讲到这个字的时候， Agapeo 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说、以为这个字就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因为字义是只有一种解释。字义是什么呢？ 就是出自于上帝的，上帝自己产生的 self-generate spontaneous 自发的。那还有就是出于他的恩典的，不是是靠你的功劳的 unmerited gracious love 那种爱，那就是神圣的爱。这一种是大部分的书籍是这样写的，我完全的同意。可是要小心一点哦，这一个爱之 agapeo 不单单是在这里出现，神爱对世人的爱，在约翰福音3-17节也常常出现同一个 agapeo 这种爱，是讲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这种父子还有圣灵之间也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关系。那还有呢，就是神爱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赐给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也爱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也爱他，这一种门徒跟上帝跟耶稣之间爱的关系也是用这个字 agapeo 这一种爱。那这一种爱呢，就跟上帝爱世人的爱有不一样吗？因为上帝爱世人是不是看你的功劳，出于他的恩典，是他自发的自我产生的这一种爱，跟对方好不好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可是当我们人回应上帝的爱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不可能是出于我自发的，出于我自我产生的，是出于我的恩典，出于他不是他的功劳那样子。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对上帝的爱是一种回应，是因为他恩待我们，应该为他爱我们，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理解了，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也是这个 agapeo。 所以只不过我就看到这样的资料的时候，我想提提大家，这个神圣的爱其实可以有两方面。可是在这里对的没有错，是神爱世人，出于他自发的自我产生的，出于他的恩典的，不是靠我们的功劳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他才爱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他才爱我们的，而是出于什么？出于上帝自己本身。上帝自己本身是什么？他就是爱。这个是约翰一书4:8里面这样，因为上帝是爱，他自己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他爱我们。还有这个结构 so loved the world, so loved, 那么的爱，他爱世人。我们以为都是只有我们，对不对？这个世人原文是什么？原文是 cosmos, 就是世界，或者是宇宙 universe 也是可以这样翻译哦。就是说神爱他所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大家讲到世界的时候，有读圣经的时候想到什么？不好，对不对？这个世界是不好的，约翰一书也说什么？不要爱世界，是不是？爱世界的人是怎么样？就不爱上帝了，对不对？所以世界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负面的含义，有负面的意义在里面，在表达的是一个敌对上帝的系统，这个包括我们人类在内。所以神那么的爱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敌对他的，叛逆他的，他还是在爱他这个世界，甚至他要怎么样，他要拯救这个世界，他赐下他的独生子，不单单是救人，不单单是救我们这些基督徒，他要透过这个救恩，这个救赎的工作来更新这个世界，救赎全世界。所以这一点 so loved the world,这一点是来彰显上帝强烈的爱，那么的爱这样的一个世界，敌对他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你知道约翰福音所写的时候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他所给的这些的信徒得到这封书信，这封福音书的，他们大部分是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所想到的是什么？上帝救他自己的子民，上帝要爱自己的百姓，他想到的是上帝救自己犹太人。他们很难会想象到上帝要救、要爱、要赐自己独生子给那些外邦的人。所以这一点 so love the world 敌对他的系统，包括整个世界，包括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子民啊、不同的人啊，包括外邦人，是来彰显出上帝强烈的爱。还有在下一半了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独生子。大家有没有独生子？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我有两个女儿，我没有独生子。可是如果要我交出我其中一个女儿，我就觉得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很不愿意，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我生命的一部分。上帝赐给他的独生子给谁？不是给朋友，不是给他的爸爸妈妈，是给世界，给敌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包括我们在内。来彰显出的是他赐下这个礼物的独特性，他赐下这个 物的宝贵性，他赐下这个名，这一份礼物的伟大。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要连贯到之前14到15节，是耶稣说到耶稣基督这个人，说他的神的儿子被高举，就像当年摩西高举同时那样，以色列民因为犯罪得罪了上帝，要被上帝审判，要看见摩西高举这个同时就可以被医治。这个就是要预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要来到这个世界，也要被高举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看他信他的就可以得救，罪得到赦免，得到上帝的医治，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就是被定罪的一个结局，结局就是被上帝在地狱里面审判，在地狱里面受我们应当受的刑罚，是有意识的 conscious， 是永远的。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永生又是什么呢？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信主的时候那一刻就已经拥有了。那个时候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不会停止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永远跟上帝在一起，有上帝的同在，永远可以享受他，永远可以爱他。17节，我们一同来念，1、2、3。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好，17节是来去表达神差他的儿子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个定世人的罪，这个是叫做 condemned the world， 也可以翻译成审判这个世界。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是有审判的权柄，父上帝已经给审判的权柄给他了，他有一天会审判所有的人，所有的罪恶。可是在这里他不是要来这个世界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任务不是来执行那个审判，而是来执行拯救世人的使命，要世人是借着他得救。神是爱，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前也和他们在一起，这个是以弗所书2章3到5节，我们一同来念了吧。1、2、3。我们从前
也和我们在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意，行事正义，好像虚行的我们与别人一样，
生来都是可恶的儿女，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的爱，他爱我们，就在我们因过犯死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本来也是死在过犯中，我们生来就是在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原来就是在一种被定罪的状态当中，是神可怒的儿女。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我们也有他们的罪。我们不是因为犯罪的律法才成为罪人，我们因为是罪人才会不断地犯上帝的律法。然而神有他的怜悯，他使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大爱，在我们死了的时候，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就是本来在死亡的状态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怎么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刚刚读的3章16节，一切信他的，信耶稣的，他就是被高举的同时，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得医治。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上帝同一个时间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使我们活过来。约翰福音3章16节之前那一段是说什么呢？是说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的一个对话，那个对话主要是说什么？怎么进天国的问题？那个对话是说叫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他告诉尼哥底母，你的宗教，你就算是老师， 你要明白这一点，你要重生，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现在是死在罪与过犯之中，你要信他，信耶稣，你要看他，你要信耶稣你的救主，你才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是一样。所以第一点，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要想想上帝强烈的爱，他爱你，他爱我们每一个，他爱这个敌对他的世界，虽然他爱他们，他甚至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看看这位上帝他对你的爱，我们是敌对他的，他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反对的这一种的态度，好像法官对犯了罪的罪犯，一直到我们父亲的罪在之前，他是不可能跟我们的关系有任何的改变。可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想想耶稣的爱，想想上帝的爱，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点就是要逃避逼近的危险，我们一同来念18-19节，好吗？1、2、3，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的原因就在这里。18节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他的不被定罪，应该可以明白啊，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的刑罚，在十字架上受了我们应当受的刑罚。既然刑罚已经罚了，上帝就不会定我们的罪。我们透过信他，跟他联合在一起，上帝看我们如同我们也付了这个罪的代价一样。所以不被定罪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这一点我们觉得很难接受，对不对？觉得不信的罪才定嘛，对不对？就是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真的好像很无辜那样，对不对？可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生在罪跟过犯之中，在神的愤怒之中，所以罪已经定了。还没有听闻，还没有决定相不相信耶稣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个被定罪的状态当中，他需要救主，需要被拯救。而这里说到的不信的，就是说他们决定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的罪已经定了，本来已经定了，本来已经是有罪，本来已经需要救赎，现在这个是罪加一等，这个是更加剧他们的罪，是这个罪的罪疚，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上帝给他的独生子那么爱我们，牺牲自己的独生子，他们不要。19节，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光来到世上，光就是说的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道成为肉身，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人不要叫耶稣。刚刚说到了罪已经定了，刚刚说到他们不信上帝儿子的名，现在下面19、20、21节就讲到的是他们为什么会不信耶稣的问题。这边说到的是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的原因就在这里。不爱光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不要爱这位光，不要爱上帝。光就是耶稣基督，光就是代表上帝，也代表上帝的一切的美善。他们不要这位上帝，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是不要这位上帝，因为他们有罪，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不要上帝所赐下来的独生子，不要上帝。另外一节讲到的是信子的有永生，不信从子的必不得见永生，神的真怒却藏在他身上。这个是对应罪已经定了，其实就是一个重塑，重新表述出来。不信从子的不得见永生，神的真怒藏在他的身上。不信子的 就是在神的愤怒的范围之下，定罪的范围之下，信子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神没有对信耶稣基督 的人，接近光的人，行真理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愤怒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点是要我们逃避很逼近的危险，因为第十八节说，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约翰所写出来，这样写出来是要我们离开，要知道很危险。如果没有信耶稣基督的话，没有子的话，不接受他的话，我们就是在被定罪的状态当中，被定罪的状态当中，到最后就是被上帝审判，到最后就是灭亡，到最后就是永远跟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分开，永远跟他的爱，永远跟他的真理，他的公义，他的平安，一切属于上帝的这样的一些美善的事情都要永远隔绝，完全是孤立的这种状态，被上帝审判的这种状态。约翰写给我们这封书信，有这一节的圣经在，要我们知道临近的，很紧迫的。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是很危险的。你要信耶稣，你要逃避将来的愤怒，你要逃避将来的审判，你要逃避这个定罪的状态。我们信耶稣的是安全的，可是我刚刚说到了，神的审判跟神的愤怒是一种对他所爱的东西，他所爱的世人，他所爱的真理，任何如果是有任何破坏的一种敌对的一种反对的态度，一种恨恶的态度，就好像那个被毒品被坏人摧残的那个女孩子那样。如果我们是信了上帝的人，我们是在光中的人，我们应当是行真理的人，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走在光中，不是接近光，我们是敌对上帝，我们是反对他，我们是干犯他的律法的话，我们活在罪中的话，那其实上帝对我们也有一种反对敌对的状态。这种反对敌对的状态是什么呢？就不是说这种要对到最后要灭亡，要被审永远的审判这一种，而是他的律法其实好像一种地心吸力那样，是有一些自然的后果的。我大家打个比方给你们听听看，讲一件例子。如果你开始不诚实的话，你对身边的人不诚实的话，啊，你说谎的话，那你慢慢的就会发觉你不能够信靠别人，你信不过别人，因为你自己常常说谎，自己常常不诚实，对不对？你在违反上帝的律法，而违反上帝的律法不是说一定会，哇，我明天就被车撞死那种，啊，不一定啊，通常不会，可是会带来一些自然的后果。这样的自然的后果就有可能是你不能够信靠别人，你信不过别人，没有办法建立有信任的关系。那如果在夫妻关系当中，你很多自私，你很多的苦毒你不肯饶恕的话，这样子你也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违反他的律法，那也会带来一些自然的后果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那就是在破坏你们的关系。那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一个组织，你很多这个腐败，你这样的很不诚实，你很多这个政府机构很多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慢慢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机构就会被推倒，就会失败，就会破产，就会被推翻，也有可能。我的意思是说，违反上帝的律法是有一些自然的后果。那引用到我引申到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上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教导孩儿女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同一个原则，可以给一些自然的后果来去为了去管教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是要像一位你所想象的这一种，只是充满爱，只有圣诞老人的这种上帝，什么都好，什么都好的上帝，你要像他那样去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也就会发觉你会很容易宠坏你的孩子，变成他说什么你就给什么，他永远做错事情你也不会责备他，你也不会责骂他，你也不会罚他，他永远就会错下去，他会越来越坏，就会变成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那如果你说你的上帝是那一种只有愤怒只有审判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刑罚，永远都 say no， 永远不会 say yes 的上帝的时候，你的上帝观是这样的话， 当你学习这个上帝来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也常常都 say no， 你从来不会 say yes， 一有什么东西就是打骂，对不对？说谎啊，是不是说谎？你敢说谎？再说一次，就是这种态度，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像这一位上帝，完全的爱，同时完全的公义跟会愤怒的话，完全的融合的时候，那你就会像这位上帝那样，有一种受控制的，不是发脾气啊，不是那种憋不住脾气那个大爆发那一种。因为上帝的愤怒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的愤怒其实也是一种受控的，是一种坚定的，对任何破坏他所爱的东西、他所爱的人跟世界的一种敌对、反对的态度、反对的立场。再说一次啊，对一切上帝所爱的东西、上帝所爱的人、上帝所爱的真理，有任何破坏的东西 ，OK， 有任何的破坏，上帝会对这些东西有一个受控的、坚定的反对跟憎恨，是很惨哦。我再说一次，再说一次，任何东西。任何东西如果破坏到上帝所爱的受造之物 okay, 人跟这个世界 okay, 任何东西毁坏这些上帝所爱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所爱的人跟东西的时候 okay, 上帝对这些毁坏者毁坏的力量都会有一种坚定的受控的反对态度 okay, 清楚了。这种反对态度呢，那到底怎么样学习啊？我们要教自己自己的孩子，那就是你要温柔的跟自己的孩子说，如果你发现他玩这个手机、玩游戏，这个是玩过头了，或者是这个是完全是太夸张了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他完全是怎么样？是滥用你给他的自由的时候，那你可以跟他说，你要很清楚知道。我不能够允许你继续这样子，你要发脾气啊！你要用受控的态度哈、啊，坚定的反对。你要给他知道，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你会情况会越来越坏，你会越来越懒惰，你会越来越不受约束，你会越来越伤害到自己。所以，我要把你这个特权、你的游戏机、你的手机或者这个玩游戏的时间拿走，这个是为了你好。你要一种坚定的态度来去管教自己的孩子，一种受控的态度来去说明你的立场，一种出于爱的温柔来挽回他，尝试他，让他知道自己发觉这样是对他不好的一种的方式来去管教自己的孩子，就比较像我们这位上帝，因为他对一切毁坏他所爱的东西、毁坏他的人、毁坏他的真理都会有一种敌对的坚定的态度跟立场。好，我多说了。第三就是我们要来借镜光。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经文有这样说，我们一同来读第十八跟十读第十九节。好，一二三，
我们在这世上是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爱的光和道爱的黑暗，
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借镜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凡行真理的就不来借镜光，好显明他所做的是靠着神而做的。这边说到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借镜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恨光跟刚刚我们也读过的是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道爱黑暗，他们恨这位上帝，恨耶稣。为什么要恨他们呢？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恶行被暴露出来。这几节说明的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就是属于这个黑暗的，不爱光，道爱黑暗，恨恶真理的，恨恶光的。那一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一圈里面的，都是不爱光，都是爱黑暗，都是恨光，都是像这种的，免得他的恶行被暴露出来的这种状态。可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二十一节的，有凡行真理的来就来借金光，好显明他们所做的是靠着神而做的。那一种就是上帝来拯救的那些人，本来是在黑暗中，本来是在被定罪的状态当中，可是这些人信了耶稣之后，就变成是另外一种，是凡行真理的来借金光，好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先看看恨光不来借金光，免得他的恶行被暴露出来，暴露出来 exposed。这个字面看就很简单，就是本来是盖着的，现在把它打开掀开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本来我们不要被别人看见我们的恶行，现在被看清楚了。这个暴露里面还有这个羞愧的含义，里面还有这个被定罪的含义。所以人很害怕被人看见，看见你的罪，看见你的恶，然后呢你会被定罪，你会感到羞愧，因为在这位上帝面前，如果是你是一种有罪的状态的话，被暴露出来的话，你是非常的羞愧。所以恨光，因为光是你被暴露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最恨就是耶稣了，因为耶稣常常的指责他们，常常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这法利赛人，暴露他们的恶行出来，他们的心也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恨耶稣，因为显得他们是黑暗的。显得他们的恶行要暴露出来，感到羞愧。可是反省真理的，就是信耶稣的人，他是什么？来借金光，好显明他所做的是靠着神而做的。这里很有趣哦，有没有发觉这两节其实是这个叫相对应的？一个是凡作恶的都恨光，然后第二十一节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上面的恨光的就不接近光，下面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好像差不多，对不对？到现在为止都差不多，对不对？如果凡行真理的加到一个都爱光，那就更加的可以完全的对照了，对。可是后面这一半又很明显的不一样哦，不来接近光的，作恶的，恨光的，说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对不对？可是行真理的这一群人是怎么样？就好显明他所做的是靠着神而做的，对不对？如果是完全对照上面恨光的这个是应当怎么样写？因为应该是什么？好显明他们的好行为，他们的义行可以写出来，对不对？应当是这样嘛？这样才是相对应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看见这些行真理的接近光的，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好行为好，要秀给你们看，可以去，好像是就去夸耀自己那样。而他们想要接近光，他们接近光为了要什么？要显明的是什么？不是显明自己本身的好生命、好行为，而是他们所做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什么是靠着神而做呢？就是与基督、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生命。靠着他的能力来去做的一切，就是这边说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其他弟兄姐妹，这边所要说明的，不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本身的生命就比较好，他们要接近光，他们可以做的一切的事情啊。而另外一群人是本来就比较坏，不是。整段经文我们看见，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一种被定罪的状态当中，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信耶稣的人就有新的生命，信耶稣的人就跟神有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他们就会来接近光，他们就会爱光，本来恨光的变成接近光，变成爱他，要行他的真理，而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他要很积极的去显出一些东西出来，不是说我有那么好的行为，你看我有那么好的见证，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而是要显明他们是联合跟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是靠着他的能力，靠着他的力量来去做我们的一切的，来显明这位耶稣的伟大，显明耶稣的作为，显明上帝的爱，显明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不是要显明自己本身是比别人好，因为本来都是在罪中，都是神可怒的儿子，是上帝使我们活过来，让我们信耶稣，让我们与上帝联合在一起，让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让我们不致灭亡，让我们反得永生，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这一点 我说的是什么？要来基业进光。我假设大家都已经明白上帝的爱了，都已经是可以思想过他的爱的强烈，那么强烈的爱，我假设大家都愿意来到教会，都愿意信耶稣，逃避将来的审判，逃避将来的愤怒，我假设大家都是在这一边，这一群行真理的这一边，这些人，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干嘛？我们应当显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是来接近光，接近上帝，接近耶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有没有显出来？有没有接近耶稣基督？有没有接近光？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亲近的吗？我们常常来到教会聚会，我们做很多侍奉的活动，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常常接近我们的主，接近这位光，接近这位上帝？你个人有常常祷告吗？我个人有很多时候都很缺乏。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种教会的群体当中，可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提醒。我们有新的生命的人，我们不是在黑暗中的人，我们是与上帝和好的人。我们很渴望的是什么？应当是接近我们的主。我们要接近的主，我们要干嘛？要为什么要接近他？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是不是当时感到很平安、很喜乐这样子？没有说是可以感到很平安、很喜乐，可是我们是要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把写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显明你是跟上帝联合在一起的。什么是跟上帝联合在一起？就是用信心与他联合。主啊，我信靠你，我向你祈求，你是救我的救主，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你有什么命令？你有什么真理？你告诉我，我愿意听，我愿意跟你说，我愿意行出来。这样是一个有联合的关系。我是凭什么力量去做这一些的事情？我是凭什么力量去顺服你的律法？靠着你的力量。怎么样靠着你的力量？也是要靠着你每天的祷告，也是要靠着每天的读他的圣经，慢慢的去消化他的话语在你里面，跟他有这样的联合的一种关系。他跟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你愿意用你的行动，用你的声音来去回应他。他教你去爱你的太太，你就去爱你的太太。他教你去顺服你的丈夫，你就靠着他的力量去顺服你的丈夫。他教你去管教你的孩子，如同好像天父管教你那样，你就按照天父管教的方式来去管教你的孩子。有一种这样的愿意行他的真理，跟他有互动联合的关系。当你这样行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成绩的时候，你就可以显明是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不是因为你厉害，不是因为你有智慧，是因为上帝每天在帮助我，他的生命在我里面，他给机会给我，他给话语给我，他给力量给我，他给我方向去做出来了。如果你是失败的话，做不好的话，你又回到自己的上帝那里，又跟他有联合，又跟他亲密，求他帮助，求他赦免，求他怜悯，让他再一次刚强你的生命，刚强你，给你有力量去行出他要你行出的事情出来。为的要什么？显明他在你身上的作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他而去做的。为了什么？这一切就是让上帝得到称赞。他是那一位爱你的上帝，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你，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叫一切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没有认识到上帝强烈的爱？你今天有没有逃避很逼近的危险？你今天有没有来到光的面前去接近光？如果你有的话，我希望你这个礼拜可以常常来到光的面前，这个礼拜常常去接近他，你这个礼拜常常记得他的话语，记得他的真理，而求他帮助，给你一点一点的活出来，行出来。你不够力量的，你向他祈求，他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如果你是失败的，他有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慈爱，他是一位最好最爱你的救主。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新的生命，你让我们可以进上帝的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在思想你给我们强烈的爱，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些敌对你的罪人。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紧迫心，知道我们不要在罪中，我们不要在这种被定罪或被你上帝审判愤怒的审判的状态。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来接近你，求你的圣灵更新我们，让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你有连接。我们祷告是奉主求，阿门。